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在一月份，我们知道有一个系列的正道的主题，教会今天的主题叫做代代相传代代相传。那么我们再次复习教会的使命我们常常来复习领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建立教会，还有什么荣耀基督。那么一月份呢，我们这个系列的正道叫做亦师亦友 ，Make disciples through generations。那我们带人来做主的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一个门徒，除了有这样一种师徒的关系，实际上更是在主里面有一份的友谊。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那我们已经看过保罗和提摩太，看过摩西和约书亚，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拿丹和大卫。刚才我们读了这个今天的经文。那在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在英国有一家报社，他们做了一个有奖的征答。这个问题很简单，说去伦敦最短的这个旅程是什么，就请大家回答。那么当然大家给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最后得奖的答案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句话，叫做一位好朋友。一位好朋友再漫长的旅程也会显得很短显得很珍贵。还有一次，有另外一个有奖征答，这个有奖征答比较更严肃一点，说朋友的定义是什么，请大家给出朋友的定义。有的人回答说，朋友就是使你的喜乐加倍，使你的痛苦减半的人，这是朋友。那么还有人的回答说，一个朋友是理解你的沉默的人，理解你的沉默的人。还有的人打了一个比方，说朋友就像一只永远准时、永不停止的钟表 ，Old Faithful。在美国黄石公园有一个喷泉叫老钟石 ，Old Faithful 就是这个意思永远准时、永不停止的钟表。但这些呢都没有获奖。最后获奖的答案是什么呢？获奖的答案说是一个朋友是 the one who comes in when the whole world has gone out。用今天网络流行的语言，就是最美逆行者呀。这个全世界都远离你的时候，但是你的朋友能够来到你的旁边。中国人说，人生得一知己，怎么样？足矣足矣。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珍视友谊以前我记得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唱一首流行歌曲叫《朋友》大家都很喜欢唱老忘了这个歌星是哪一个周华健我以为是谭咏麟朋友大家都很喜欢那么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很久以前就曾经写歌来歌颂友谊古老到什么时候呢？《诗经》在《诗经》的这个《小雅》里面有一首的诗歌叫做《伐木》这首诗这样说，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因其鸣矣，求其有声，相比鸟矣，犹求有声，审依人矣，不求有声，神之听之，中和且平这首诗什么意思呢？就描绘一个场景，说一群人到山里面去伐木，那么伐木的这个叮叮咣当的这个声音呢， 就惊醒了林中的这个鸟儿，这鸟鸣嘤嘤，他们就从这个幽谷当中飞出来，就一直飞到这个树的这个树梢。最近有一次我跟师母我们在小区里面这个散步啊，然后呢这个走到一个路边啊，因为那边那个不太好走，蹦了一下，结果就惊起一只大鸟来啊，也是从这个水塘里嘶一下叫着，然后就跑到这个树梢上面去了啊。然后就想到这个伐木啊，所以这个鸟儿都跑到这个高高的树上去啊，但是呢这个诗人就开始发感慨了，说这个鹰其鸣矣，鸟儿为什么叫呢？是在呼朋引伴啊，因为他们被惊起来以后，结果就一乱飞啊，你在这棵树，我在这棵树，然后就说了，哎，小张啊，小王啊，你在哪里呀？就开始呼朋引伴啊，所以相比鸟矣，犹求有声啊，就这些是鸟儿啊，他们还在寻找自己的朋友啊，审依人矣啊，况且我们这些人呢，不是更寻求朋友吗？神之听之啊，我们怀着一种谨慎的心，我们彼此一起来同行，彼此聆听啊，中和且平，能有真正的平安。这诗经里面有很多啊，虽然是很古老，但是很美好的诗歌，在这歌颂友谊。圣经当中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友谊，圣经当中也常常讲到朋友啊，常常讲到朋友。那么最美好的友谊是谁亲自来和谁做朋友？神亲自来和人做朋友，这是感天动地的友谊。那么除此以外，除了主耶稣啊和我们之间的友谊之外，第二位的呢啊，当然这个第二位的大家可能各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啊和看法，像我们一月的这个系列正道啊，每一次这个亦师亦友都有让我们很感动之处，但我自己个人啊很受感动的是圣经当中约拿单和大卫的这个友谊啊。圣经当中实际上讲到约拿单和大卫的友谊呢，琢磨不是非常的多啊，不是非常的多。那么讲到约拿单和大卫的见面和互动也是寥寥数次，就是那么几次，但是很特别的。如果您仔细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大卫和约拿单，或者说约拿单和大卫，每一次见面呢都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会立一次盟约。也因此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就叫做三个盟约的故事。那我们就一起啊，一个一个来看这三个盟约。第一个盟约是我们刚刚所读过的，我给它起名叫做欢乐时的盟约啊。那这段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啊，在迦南地这个非利士人很强大，而且非利士人当中呢，他们又这个招罗来一些的巨人啊，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其中有一个巨人很厉害啊，他去向以色列人去挑战。那么这个扫罗王说，我高挂免战牌，不能应战。这个巨人叫什么？歌利亚啊，歌利亚，亚纳族人的后代。哎，那有一个人就出来了啊，这个人本来是个牧羊童，来给自己的兄长们啊来送这个给养的，来看望他们的劳军的啊。这牧羊童叫啥？叫大卫啊。大卫说，怎么能够容这个外邦人在这里辱骂我们的神？人家说，你敢去跟他打？我就要去跟他打啊，去打呀。结果这个盔甲他都穿不惯的，盔甲都不穿的，哎，然后就怎么样呢？溪水边捡了五个光滑的石子啊。这个五个光滑的石子，有时候我们有这个灵异的解经，有个寓意的啊，怎么样的石子能够好用啊，在神的手中能够好用啊。大卫捡了五个光滑的石子啊，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如果你打过弹弓就知道啊，我也打过弹弓啊，你那个很多这个棱角的这个是不好用的，一定要尽量找那种比较光滑的 然后他就甩这个机旋，甩这个石头，啪一下，啊，正好打到这个这个哥利亚的这个脑袋眉心，啪一下就把哥利亚就给击毙了啊，然后就斩下他的首级来，啊，回来大获全胜。这是前面的这个背景。那大卫获胜回来以后，啊，当然大家都很高兴，扫罗王也很高兴。扫罗王的儿子，这位王子叫约拿单。那这里呢就有一段记载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圣经记载他们的这个啊相会。啊，大卫跟扫罗王啊说完的话呢，那约拿单王子约拿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他们两个人到后面大家看就结盟啊 ，make a covenant， 立约。我们讲完这个大卫的这个背景，我们要讲讲约拿单。我们刚才说的约拿单是个王子，约拿单的爸爸啊，是个英雄，扫罗王是个英雄，约拿单自己也是个英雄，大家晓得吧？啊，虎父无犬子啊。在当时呢，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常常受非利士人的欺负啊？如果有弟兄姊妹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旧约的背景呢，我们再多分享几句。一般我们总是认为说以色列人神的选民，那他们啊这个天之骄子啊，一定是什么好的他们都有，哎，然后呢打到哪里攻城略地啊，然后他们一定也是都是占有上风和优势。其实如果我们仔细了解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在整个中东这块地方啊，不管你是到了埃及，你是到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眼中，在迦南地的人眼中啊，在谁的眼中全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大家晓得吧？哎，他们被人看不起的，他们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科技文化不发达。美索不达米亚那不用说了啊，巴比伦这个那个大河那边啊，伯拉大河那边啊，那是高度的文明。埃及四大文明古国的另外一个也是高度的发达啊，以色列人到那边去只能给他们牧羊啊，在这个舒山城那边给他们牧羊啊。那么在当地的这些非利士人，迦南地这些非利士人啊，虽然他们已经进了迦南地啊，得了迦南地的这个一些地盘，但是非利士人的科技文化比他们先进啊，比他们先进。何以知道呢？圣经有记载，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有记载，在当时这个环境当中啊，整个以色列人当中啊就没有铁器，哎，因为非利士人当时已经掌握了这个冶炼铁的技术。那么这个铁器呢，在当时那就是这个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啊，就是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它很厉害呀。你别的这个木头啊，什么这个石头的东西啊，你跟它一打断了啊，这个青铜的也比不过它，很坚硬，很锋利。啊，有了铁器，有了这个埃及的那种马车，那在当时那就是这个绝对的碾压式的这样的一个军队。那么非利士人呢就控制这种冶炼铁的技术。如果啊以色列人用农具啊打个耙子啊什么的，只能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所以以色列人军队啊，从扫罗王往下啊都算上只有两个人有铁兵器，你说可怜不可怜啊？人非利士人这普遍装备了，那只有哪两个人有铁兵器呢？就是扫罗还有他儿子王子约拿单。那约拿单的这个兵器呢，还有一个随从专门帮他拿兵器的，那是这样子。那么这个非利士人总是欺负以色列人，对吧？那么圣经呢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六节就记载，有一次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啊，对他这个副官啊随从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啊。那么他这个副官呢啊，忠心耿耿说，好，你说去我就去啊。这可真是不容易啊，就两个人啊深入虎穴就偷袭这个非利士人，结果一去以后斩杀二十个， 啊，非利士人的这个壮士，然后在非利士营当中造成极大的混乱。以色列人这边一看那边混乱，然后就乘胜追击，结果就大获全胜，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这场仗是谁打的？约拿丹。约拿丹是不是英雄啊？是英雄。哎，他不是单单只是个王子啊，好像这个官二代啊，红二代啊，他自己有本事啊，很厉害的。那好了，我们看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对比一下大卫。大卫和约拿丹谁更棒？公平的说，公平的说，大卫和约拿丹谁更棒？大卫更棒，对不对？约拿丹穿着全身的盔甲，拿着铁兵器，还有一个跟从跟他一起去打，面对的啊，虽然是斩杀了20个这个勇士，也不过就是普通人。大卫面对的是谁啊？巨人歌利亚呀，巨人歌利亚啊，拿着那个大那个大枪，哇，碗口那么粗啊啊！那大卫有什么兵器？盔甲不穿，兵器没有，就是个弹弓，就打败歌利亚。而且大家要注意啊，歌利亚挑战这么久，整个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出战，没有一个出战。大卫也不敢，约拿丹可能他想要，但是他爸爸也不让，但是大卫却是非常勇敢的站出来挑战这歌利亚。所以在当时以色列妇女们，他们看到大卫打死了约利亚歌利亚，就写了一首诗歌了啊，不是比较约拿丹和大卫，比较谁和大卫啊？比较扫罗和大卫。哎呀，这首诗一写出来，可就把大卫给坑了。这首诗怎么说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说这个大卫比扫罗厉害。这下这个扫罗王这个心里面这个就酸了。但是扫罗的儿子，这件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这个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那我请问大家，如果你是约拿丹，你看到现在有一个大卫啊，杀死万万的啊，成了英雄 number one， 你怎么反应啊？啊，加好友。加了好友，然后拿个小号背后骂他，是不是？我常常说，表面上跟人说啊，你好，你好，你真棒啊，对不对啊？你现在是我的这个学习的榜样啊。背后一扭头，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啊？啊，这个我也行啊，就是我爸不让我去啊，要去我打得比你漂亮啊。更何况大家要知道，约拿丹是谁？约拿丹是王子啊，约拿丹是王子。那他的脑袋是木的吗？他爸爸立刻就很明显的感受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很快就开始怎么样啊？嫉妒大卫，要杀大卫，因为什么？威胁到他的王位啊，威胁到他的王位。那约拿丹呢？他是王位继承人啊，对不对？他是王位继承人，这个王位以后就是我的呀。可是你看这一段的经文，约拿丹爱大卫，深深的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啊！而且把战衣、刀、弓、腰带，这在当时来说，这就是一个勇士、一个士兵最宝贵的东西，给了大卫啊，给了大卫，这种非常真诚的友谊，一个真正的好朋友，他怎么说呢？你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你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真诚地讲出这句话来，那这是圣经当中一个极其感人的美好的友谊。但是今天有一些人啊，今天有些人出于不同的动机目的去歪曲约拿丹和大卫的友谊，那、啊、无限的引身加扭曲、啊、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事情。圣经明讲，这就是友谊Nothing else. 那些同性恋者在那里的怎么 spin， 我们不要去管他，那不是圣经里的真理，那是歪曲圣经去来迎合 人自己的罪和私欲。这样一种纯洁的友谊是值得歌颂的。历世历代有很多对友谊的歌颂，你知道亚里士多德啊，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古希腊的这个科学家哲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 Friendship is a single soul dwelling in two bodies。 那他说友谊是什么？友谊就是在两个身体里面好像住着一个灵魂一样，身相契合，这叫友谊。那么大卫和约拿丹这样一种的结盟啊，这个 make a covenant 的结盟这个事情呢，圣经当中也常常出现啊，立约。除了人与人之间立约，还有常常有一件事情，就是谁跟谁立约呢？神跟人立约。在中东那个年代啊，每一次结盟立约的时候是非常正式的，两个国家啊来立约，两个家族来立约，两个人来立约啊，或者来结盟 make covenant 都是一件事情。他们要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打猎啊，或者是这个天上的这个鸟啊，或者是地上抓的这个猎物，都抓到以后呢，一劈两半，然后就分裂两行啊，一只鸟劈两半啊，然后抓了一个野猪啊两半等等等等，分裂两行劈开的。两个人手牵手从这两分两行的这个劈开的动物当中走过去，什么意思？这样一个结盟立约什么意思？若有谁违背这个盟约，就像这个动物一样啊，这是带着咒诅的。在当时那个年代，结盟立约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说神跟人的这个盟约很令人感动？圣经当中有一次啊，神跟人的立约很多了，我们有无条件的约，有条件的约，我们不在这里去讲神学啊。但是大家记得有一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吧，啊，让亚伯拉罕预备好了这些的动物，然后怎么样啊？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睡着了，是不是啊？哎，我相信神让他睡着了啊，这个云彩笼罩他，他睡着了。然后有一个火把。这火把象征谁？象征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火把从劈成两半的这个动物当中自己走过，也就是说神跟人立约的时候立了一个无条件的约啊，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一定要永远的守这个约。那大卫和约拿丹之间就是这样一种的这个友谊的关系，这个盟约的关系啊，而且他们不但立一次，立了三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这叫做欢乐时的盟约啊。你的朋友欢乐的时候，你是真心的来分享他的胜利和喜乐吗？人到底是一起共苦容易啊，还是同甘容易？在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在大学里面读书。我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常常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让我对人性有个很深的思考。我大学读书，比我们高一年级，这个北大心理系有两位女同学，这两位女同学啊，后来人家说一直他们的同班同学、室友等等都非常的羡慕他们，说他们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就像这里讲的，两个人的心是身相的契合啊，一起去这个食堂吃饭啊，上课占座位坐在一起，自习也是在一起啊，无话不谈啊。人家说大学四年有这么一个闺蜜，有这么一个好朋友，值了。然后到大学也快要毕业了，那时候很多人就申请到美国来留学，两个人关系好到一个地步，一起共同的申请了一个 email 的这个账号，电邮的地址啊。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这个觉得不可思议啊，啊，今天电邮一大把一把的，对不对啊？啊，好多人的电邮好几个地址啊，多的密码都忘了，嗯，啊，那怎么会？其实都不太用电邮，那时候不得了啊，那时候有个电邮可不容易了啊，要去申请啊。我们在座有的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最早用那个 Telnet 要那个叫 Pine 有一个软件啊？ 非常简单的，根本没见面，就一个黑屏，在那邦邦邦去敲字儿啊，但是是电邮啊，有个用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两个人好不容易申请到一个电邮地址，互相就来 share 分享，哎，这样跟美国的教授联系就方便很多呀，啊，不用一封信这样来回走很久。有一天，其中一个朋友啊，这个女生去机房上机，哎，打开一看，一封新的邮件啊，有 got mail。是什么呢？给自己的这个好朋友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系教授给他发，祝贺你啊，你被录取了，而且给你全额奖学金啊，那个专业那个学校都是很棒的。那这个女生呢，她自己还在那里苦等，没有消息，看到自己最好的好朋友好闺蜜现在拿到全奖了，你猜她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啊，梅苏讲的这个故事，我问大家说他怎么做的，大家就说删了，删了呀，太善良了，删了都太善良了。他以自己朋友的名义回了一封信，说谢谢，我不来，然后再把来信和回信都删得干干净净，删得干干净净。但是这件事情后来暴露出来了。为什么暴露出来呢？因为美国教授不死心，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本来申请说很想来我们这里啊，这些的材料也都很棒，哎，怎么突然不来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呢？又给他发了一封这个平信啊 snail mail， 直接寄到他的这个邮箱里面，啊，你到底为什么呀？不然我们给你保留一年，明年再来呀等等。他打开信一看，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收到，我也没有拒过呀，没有拒绝这个 offer 过呀。那这件事情暴露了，因为只有这两个人有密码。这事情后来闹得非常的大，一直打到北京海淀法院，而且新闻记者、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都去采访。我当时印象很深，啊，有一天晚上正好新闻就播这件事情，我当时在端着饭碗正在吃饭，看到那个模模糊糊的电视屏幕，还不像现在高清的呀，但是就在法庭上面，这两位这个朋友他们的这个特写，脸上的那种冷酷啊，那种凶是可以啊，很凶恶的那样的一些的表情，啊，那个眼神，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端着饭碗啊，就觉得有脊梁背后脊梁就一股凉意，一下直接来到我的这个脑门上啊啊！我现在还印象很清楚，就浑身就发抖，浑身发抖。后来我在很多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不止一次啊，有人来跟我说，说我当时真的记得这个事情，当时新闻有报道，甚至后来还有一位啊，这个校友来跟我说啊，说我认识这两个同学，我就是他们的同学，但是他自己信主了，但是啊，我就不讲其他的这些故事。那我当时为什么看到这一幕我就浑身发抖呢？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他们是那么好。那时候同学都在传这件事情，那我在想，那如果是我不在想说我是被朋友背叛的，我是在想说如果我是那个刚打开邮件那个朋友，我会怎么做，我都不敢多想，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呢大概是这样子啊，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可能看到以后啊，还是第一时间去恭喜他啊，你很棒啊，很棒啊，祝贺你。但内心当中啊，说的好听一点，婉转一点，至少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吧。可是，你晓得，约拿丹当时看到大卫有这样的胜利，有这样的成就，而且以色列的众人啊，在这里来欢呼。庆祝大卫的胜利，约拿丹能够真心的不单是没有嫉妒，不单是没有做一个旁观者，而且他与大卫成为朋友来立约，这是了不得的。这也是为什么后面我们会越来越看到，我们说亦师亦友啊，实际上约拿丹的这个灵命程度 对神的心意的这个探寻还有遵从，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大卫的，超过大卫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那第二次他们见面立约，在撒母耳记上第20章，我给他起名叫做忧伤时的盟约。那这里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扫罗嫉妒要杀大卫。那前面的第19章，那个时候呢，约拿单知道自己的爸爸要杀大卫，他就已经去劝说自己的父亲扫罗，你不能杀大卫。那么当时扫罗听没听约拿单呢？他听约拿单了，他说好，我不杀大卫。但整个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扫罗一会儿说我不杀，一会儿又要杀，一会儿不杀，一会儿又要杀，常常是这样反复啊。后来扫罗果然反悔了，到第20章，那么他就反悔。那大卫看到扫罗仍然在追杀他，要杀他，他就来找自己的好朋友约拿单，就跟约拿单说。那约拿单信不信呢？他不信，因为他的爸爸亲口跟他说，说我不杀大卫。所以约拿单就在这里跟大卫有这样一段话：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这是他们第二次的立约和结盟。首先请大家注意一点，这里有多少次出现一个名字？耶和华。对了，耶和华。约拿单是非常的敬畏神的人，和他的爸爸不一样，不看重神，但约拿单非常的敬畏神，他在寻求神的心意。而如果我要是违背了神的心意，耶和华降这个降祸于我，那我也愿耶和华祝福你。而且这时候约拿单已经开始看到什么呢？开始看到神的心意从自己的爸爸扫罗身上转到大卫的身上，约拿单全都看到这些。然后约拿单就对大卫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啊，你等我，我去找我爸爸，我跟他说清楚啊，你到底要不要杀大卫，你不能够杀大卫，然后回来我禀告于你。那大卫呢，他也真听约拿单啊，这两个朋友啊，这个宝贵就宝贵在这地方，大卫说好，你去，我在这等你。如果我要是大卫，我就想啊，他转回来带着两个营的这个特种部队把我一包围，我不就惨了吗？因为这约拿单是谁啊？我们再说一遍，是王位继承人啊。但是没有，约拿单真的就去找自己的爸爸扫罗啊，又去说服找扫罗，结果反而自己的爸爸扫罗对他发怒啊，对他发怒，差点要杀他，他爸爸要杀他啊，说你胳膊肘往外拐，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下约拿单明白了，他自己的父亲的心呢，是真的是嫉妒要杀大卫。约拿单就回来，就这个让自己的一个，他先射箭啊，然后让一个童子去捡这个箭啊。童子去的时候啊，这个大卫就从磐石的旁边出来啊，伏在地拜了三拜，然后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这是他们第二次的这个交往和互动，是为着大卫要被扫罗追杀的事情。第一次是庆祝胜利，第二次已经是大卫开始落难了，但是约拿单保护了大卫和他立约。 箴言十七篇第十七节说啊，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啊，弟兄为患难而生。曾经有一次有人做过调查啊，问卷调查每四万个美国人，说你认为朋友最宝贵的素质是什么？我们一般都认为朋友最宝贵的素质是要爱，是不是？朋友之间彼此相爱嘛。调查结果第一位的是保守秘密，第二位忠诚，第三才是温暖和爱。第一位保守秘密，第二忠诚，第三才是温暖和爱。这是不容易的。你有没有朋友？那我再多问一句，你有什么样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有朋友。有的人的朋友是狐朋狗友，那我说重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就交过这样的朋友。也有的朋友是酒肉朋友，有的朋友是在你顺境啊、得势啊、风光的时候，朋友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跟前。但是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啊、忧伤的时候，真正有需要的时候，这朋友看不见了。还有更进一步的，我记得和大家分享过这句话，这是我听一位老牧者讲的，很有道理。他说朋友都是从陌生人来的，敌人是从朋友来的，对吧？能够真正的一辈子永远，不管是高峰低谷、顺境逆境，都做你忠实朋友的人不多呀，不容易。所以我们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呀。中国人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真正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太少太少，但是太多太多是往朋友的背后插刀，而插到背后那把刀往往是让你最痛最痛的，对吗？因为这个人本来就跟你不对付，对不对啊？本来就是跟这个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对手敌人啊。那他再怎么伤害你呢，也就是那样了。但是朋友的背叛是直接插到心里面去的。约拿单和大卫不是这样。以前读过一个故事，这故事也许有的弟兄姊妹也读过，说两个朋友啊到林子里面去野营。那野营呢，突然看到远处来了一个狮子，好大一个狮子啊，狮子就看到这两个人啊就过来啊，虎视眈眈啊。那其中一个朋友呢，看到远处来了狮子，赶快低头把自己的包打开，换上一双跑步鞋，把那个笨重的靴子脱掉换跑步鞋。另外一个朋友跟他说了，哎呀你傻呀，狮子跑得多快呀，你就换上跑步鞋，你能跑得过狮子吗？那朋友说，我不指望跑过狮子，我指望跑得过你。有这样朋友啊。还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小时候学英文，刚学英文大概学了没有一年两年啊，就课本里就这么个故事啊，我不知道现在英文课本里还没有。说也是两个朋友啊，也是到林子当中，这次遇到的不是狮子，遇到一只大熊。那大熊突然出现了，他们在来这个在那个拿枪在打，来不及了啊。结果呢，一个朋友啊，他会爬树，噌噌噌噌一下就往树上爬，爬到树上很高。另外一个朋友呢不会爬树，这下他惨了啊，看到自己的朋友跑掉了，他怎么办呢？结果就只好装死，就趴在地上装死啊。因为这个动物啊，熊啊，他可能不愿意吃尸体啊，这个看到趴在地上闻了闻啊，碰了碰走了。哎，那个危险过后，树上的朋友下来了，然后呢还跟这个朋友说，哎，刚才这个熊啊跟你讲话来的，跑到你耳朵边上跟你说什么了？有人读过那个课文吗？哎，趴在地上那个朋友就站起来说，熊刚才真的跟我说话了， 他说了一句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真正在需要的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朋友啊。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今天世人的光景。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有两个年轻人，他们从小是发小，非常好的朋友，一起报名参军，到欧洲战场去打仗。那我知道欧洲的战场非常的惨烈，现代的战争，但是血肉横飞，在这个炮火交织的这样一个阵地上面呢，其中一位这个战友，他就被那个交叉火力网被拼荡在两边的战壕中间。他的这个朋友叫 Jim， 在自己这边的战壕当中就奋不顾身的要冲出去，要把自己的战友好朋友拉回来。那么他这个 Sergeant 这个上士就跟他说，说你不能去，你出去就送命，你不能去。但是这个 Jim 他不听，奋不顾身的就冲了过去，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朋友就拉了回来。就拉回到战壕当中的时候，这个朋友已经断气了，他自己也是浑身弹孔，已经奄奄一息。那他的长官看到这一幕啊，就是既生气又同情又可怜，说不值得， what a waste， 跟你说你不要去你为什么要去呀，不值得呀， it's not worth it。 那么这个 Jim 在咽气之前讲最后一句话，他说，长官你不知道是值得的。因为我跑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他跟我说， Jim 我知道你会来的，值得。说完了他也咽气了。第三次约拿单跟大卫的见面，在撒母耳记上第23章。这时候大卫真的已经到了人生的谷底，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什么事情发生呢？当时有一个城市叫基伊拉，大卫就一直躲避这个扫罗的追杀。那有一个城市叫基伊拉，那个时候正在被非利士人欺负被非利士人欺负。而大卫就带着自己的一些随从去解救了基伊拉，把非利士人赶走。那他对这个基伊拉这个城市有恩的。就后来因此扫罗就得了信儿，说哦，原来大卫在基伊拉，立刻发兵去攻打。基伊拉的人一听说，哇，扫罗王要来打我们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他们救命的这个恩人啊，这个大卫啊，就翻脸了，说大卫现在你另谋高就吧，你走吧，你在这里面连累我们，就把大卫给赶走了。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叫做虎落平原被犬欺，没地儿去了，就躲避在旷野西弗旷野的树林里面，完全没人投靠连他救的人都把他赶走。就在这个时候约拿单出现了，这是他们第三次的相会，也是最后一次的相会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就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怎么样呢？大家注意看，使他倚靠神得坚固。就那个时候大卫已经信心都软弱了，他已经害怕了。约拿单一见大卫第一句话说，不要惧怕，不要怕。说明什么？说明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害怕了嘛，对不对？天使向野地的牧羊人显现一句话，不要怕，不要惧怕，报给你们大使的信息。为什么当时他们害怕呀？同样这个时候大卫已经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么约拿单在这个时候他来见大卫，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没有对大卫这样来说， 大卫啊，你现在大概差不多了，我这个朋友对你也仁至义尽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约拿单甘居第二啊，他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大卫比他更棒。但是这个甘居第二，如果要是第一很强的时候，你容易；如果现在这个第一位他自己都软弱了，就不容易了。这个约拿单说，干脆我来代替你吧，本来这个王位也是我的，是不是我对你就仁至义尽了。可是没有啊，约拿单这时候来到大卫面前，继续让他倚靠神得坚固，继续在信仰上面来鼓励他。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约拿单在属灵上面是超过大卫，像是他的引导者，但是也是他最感恩的地方。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什么宰相。约拿单是谁？我们再问一遍，他是王子，他是未来的王。现在他说，我愿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也知道了。扫罗也知道，但是扫罗的反应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是完全的不一样。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这是他们第三次立约，最后一次立约，最后一次见面。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单回家去了，他们就再也没有见面。最后一次见面。那这一次，约拿单给大卫的鼓励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先看两节经，箴言27:9，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朋友能够诚实的把自己的朋友引到神的面前来，让他坚定的信靠神，不要远离主，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以前有时候看一个广告，多年以前看一个广告啊，就公益广告，电视上面的公益广告啊，看演一个 party 啊，这时候还是也刚来美国不久啊，那英文不好嘛，学英文看电视，然后插播一个公益广告啊，以前 party， 然后在那喝酒，喝完酒呢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这个拿钥匙要打开，打着自己的汽车要开，要开着要走，结果他的一个朋友一把就把他抢过来了，说不可以，然后呢，这个电视画面上就出现一个横幅一行字啊 ，Friends don't let friend drink and drive， 朋友不让朋友酒后驾车啊，这才是好朋友啊，这是一个世俗的公益广告，写得很好，但是我想把它再进一步，我要说 Friends don't let friend drift away from God。约拿单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讲到啊，当时大卫遇到一个极难的事情，为什么呢？他们的家属，他的跟随人家属儿女都被敌人给掳去了啊，被敌人偷袭了后方。那个时候，他所有跟从的人一看着急了，他们反叛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就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到这二者的关联，但是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当时约拿单跟大卫说你不要惧怕，跟他说你要倚靠神，那个时候他有惧怕，那个时候扫罗来追杀他，那个时候他走到一个穷途末路。可是到了第30章，在这样危险的时候，连他自己跟从的人都要杀他，这个大卫信心却刚强了，我不怕，我倚靠我的神，反而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能够走出来，坚定的跟随主，依靠主。刚才一开始我跟大家说，我们大家都有朋友，但你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你的朋友是让你能够跟神更亲近，还是这个朋友让你去远离主？多年以前，我和师母，我们服侍一个学生的团契。那学生团契里面呢，有位姐妹，她自己是信主的，跟她的室友 产生很大的矛盾。这个室友是个慕道友，也来这个团契查经班的啊。这个姐妹本来还跟室友传福音，但是两个人产生极大的矛盾。那么这位姐妹呢，也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情，但是那个室友不信主的也有不好的地方。那我和师母就去啊，跟这位姐妹跟她这个做 counseling， 跟她讲，反复的劝教她，跟她说不应该，不应该，应该怎么去做。到最后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个姐妹都在主的面前来认罪了，她知道我做的不对，我回去要跟我的室友和好，我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应该怎么做。她祷告的祷得很好很好，我跟师母也很感动。临出门的时候，出办公室的门是拉开着门的同时，我现在印象很深，拉开门的同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再问问某某人听他的意见。这某某人是他们室友，他们一共三个人，室友当中第三个人，那一位我们见过一次，是不信主的。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凉了半截。我说我们前面跟他讲的话全没用了，前功尽弃。后来果然他听从了这位姐妹，听从这位不信主的这个室友的劝告，我们就要一起来对付这个另外这个慕道友这个室友啊，结果把那人家赶出去。后面我话就不再多说了，我非常的遗憾。你到底选择听从什么样的朋友？是让你更加的亲近，是更加倚靠神，还是让你随从这个世界，远离主？他们三个盟约我们看完了，但是故事没有完。为什么故事没有完呢？我们来看看约拿丹和大卫这两位朋友。首先撒母耳记下啊，已经到了第九章，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做王了。大卫已经做王了，他就问手下人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你不要忘记他们三次怎么样立约，是不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立约，约拿丹知道大神的心意，知道大卫要做王，所以你要善待我的家人。大卫信实守约，做了王以后说还有没有人？手下说有，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请他来。结果把米非波设带到大卫面前，这个米非波设一看到大卫啊，伏地叩拜啊，吓得要死。为什么害怕呢？他是约拿丹的儿子啊，可是不要忘了他是谁的孙子啊，他是扫罗王的孙子啊，对不对？扫罗王一直在追杀大卫，现在把我给弄来了，这是要斩草除根的这个节奏啊。所以米非波设非常的害怕啊。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来尝尝与我吃饭，他不怕给他下毒啊。后来实际上米非波设真的是有故事，我们就不再说。对，这个约拿丹啊和大卫，他们是个忠实的这个友谊，忠于自己的朋友，忠于自己所立的约。那约拿丹也有很宝贵的地方，他不单是忠诚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也是一个忠诚的儿子。他的爸爸大卫，他的爸爸扫罗好不好啊？前面挺好，到后面怎么样？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心硬，越来越抵挡神。但是约拿丹作为一个忠实的儿子，他是怎么死的？我就问大家，你知道吧？他是和自己的爸爸一起战死在疆场，一起战死在疆场。我们看完了这个美好的友谊，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我再和大家分享一句话，在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那里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弟兄姊妹们，求神给我们有这个属灵智慧，知道我们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好的朋友，啊，引领我们来越来越亲近神，追求主，这样的朋友。然后还有后半句，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在这里我们的中文和合本也把它这个单复数翻译出来，就只有一个朋友啊，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好，现在我请问大家，这位朋友是谁？ 人间的友谊再感人，比不上主耶稣对你我的用。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抵挡他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配。约拿单和大卫是英雄见英雄，惺惺相惜，是不是互相佩服啊？交的这个莫逆之交，生死的朋友。我们是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抵挡神的时候，背弃他的时候，主耶稣就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认同。主耶稣自己说，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大家一起说，朋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以我们为他的朋友，不但口上说，而且甘心的为我们这些罪人，不要他的人，恨恶他的人，拒绝他的人，为我们死，这是最感天动地的友谊。你要不要这样的友谊？要不要让耶稣到你的心里来，做你知心的朋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我心中有感动，我要奉主的名向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福音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你若愿意，请耶稣来做你知心的朋友，来跟随他，来认罪悔改，跟随他，